前日同埋寻日，我哋睇咗创世纪头嗰两章，提到人系神喺世界上嘅代表，神为人预备咗所需要嘅一切，让人可以完成佢嘅使命。不过，人类嘅始祖亚当同夏娃，当手要面对两个挑战，一个系魔鬼嘅引诱，魔鬼唔想佢哋完成神俾佢哋嘅使命，同埋同神有咁好嘅关系。第二个挑战系佢哋自己会唔会唔想净系做神嘅代表呢？而想成为神呢？今日我哋一齐嚟思想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头嗰七节，俾我哋睇到佢哋点样面对呢一个嘅试探。昨日我哋提过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至到第十七节，就系神吩咐亚当话：园中各样树上嘅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嘅食，只系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嘅日子必定死。分别善恶，亦都系有译做知善恶，知道咩善同恶。我哋已经提过，善恶系代表全部，呢个对比系代表全部，就好似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系代表整个宇宙。善恶，知道善恶有一个含义，就系乜嘢都要知道，好似神咁样嘅全知。唔单止咁样，呢度嘅善就同第一章成日出现神看作是好的，原来都是同一个字，俾我哋知道呢，其实呢度知道善恶仲有一个含义，就是自己决定乜嘢係好，乜嘢係唔好。人唔想淨係跟住神俾我哋嘅规矩，我哋要自己决定。於是神喺呢度就俾亚当一条嘅命令，就话唔好食呢一个知善恶树嘅果子，唔好要求要全知，唔好要自己当做神一样，要决定咩系善，乜嘢系恶。圣经所有嘅命令都系神为咗要保护我哋，为咗我哋嘅好处。举例，耶稣基督提到要宽恕人七十个七次，这个唔系为咗伤害我哋嘅人，是为了我们。耶稣不想我们成为这个仇恨报仇这个奴隶，所以耶稣要我们宽恕，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条命令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的。神很多时候就好像爸爸妈妈一样，讲出有什么不可以做，不想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有非常悲惨的后果，甚至一失足性千古恨。我们一起来看看创世纪第三章头以七节的经文，看看他们有没有通过神将一棵树知善恶树摆在这段的当中，是一个试验来的。神要测试他们有没有遵守神给的为了他们的好处的命令。一开始你会看到第一节，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加狡猾。这里没有说蛇就是撒旦，只是说蛇很狡猾。但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这条蛇和撒旦或者魔鬼的关系，暗示到这段的蛇是被撒旦利用来试探人的。蛇就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食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蛇一开始就叫夏娃怀疑神的说话，他攻击神说话的真实性，他说神是不是真的这样说的，然后他更改神说话的内容。原本神只是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食，但是蛇就说是不是全部的果树，树里面的果树那些果子都不可以吃呢？他要夏娃只是留心到神所讲的禁令，忘记神给人的各种的恩惠， 引发夏娃的反叛的心。有些人会想，神是不是不准基督徒看任何的光碟呢，任何的录影呢？其实不是，神只是不想我们看一些令我们犯罪特别是色情的光碟。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这一度你会发觉他没有赞同蛇所讲的说话，但开始他将原本第二章第十五节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的各样呢，他删减了，只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可以吃。他减低了，减弱了神那种的恩惠，神那种的慷慨。第三节他加上说，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留心在这里，他称呼原本作者所讲的耶和华神，他只是好像蛇一样，只是说神这样讲，然后他加上了也不可以摸。我们不知道他加上这句说话是不是因为亚当曾经讲过这句说话，我们不肯定他加上这句说话是不是表达真的神这个禁令是很严厉的，连摸都不可以摸，不单止不可以吃，可能他只是想强调神的说话这个的严重性。但是更改神的说话，他已经好像蛇一样改变神的说话，这个是往往带来一些危机的。不过他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改为了免得你们死，大大削弱了神的说话提到那个后果，将一个命令你吃的时候一定会死改为是免得你们死，好像一个提醒，不是一条命令一样。第四节，蛇于是打蛇随棍上，就说你们不一定死。他减轻了神的说话的严重性，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改作你们不一定死，他否定犯罪要受的刑罚。蛇很厉害的毒计，亦都是魔鬼成日用的毒计，就是表面看上来很真实，其实都是半真半假的。神明明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就说不一定死。这句说话呢，我们迟些看到并不是原错，因为呢亚当夏娃吃了之后没有即刻死，但是不等于他们不死，因为我们迟些会看到死的意思是什么，特别是强调到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受了影响，受了破坏，在属灵方面即刻死，但是只是提到你们不一定死。第五节，蛇最厉害的毒计就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会好像神这样知道善恶，你们会眼睛即明亮看得很清楚，还有你们会好像神那么厉害，你们能够全知。蛇叫夏娃怀疑神的爱，他暗示神不想人吃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只是怕人会好像他一样全知，好像他一样是有神这种的权柄。蛇暗示神是嫉妒人，嫉妒是创世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迟些会看到。蛇说神其实是嫉妒，很怕你们好像他这样一样那么厉害，所以不想你吃这一棵树的果子。神将事实完全的扭曲，反白为黑，将这个善的神讲成是恶的神。不单止这样，请注意在这里蛇是强调到你吃了这个果子的好处。今天同样的，当撒旦引诱我们的时候，魔鬼引诱我们的时候，他经常都告诉我们，你这样做，你犯这个罪不紧要的，不是很大件事，还有呢，他要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所有犯罪带来的短暂和似是而非的好处里面。可能他告诉你，你偷公司的东西不紧要的，因为你可以悭很多钱，你攻击人冒劣人可以帮到你更加得到人家的欢喜， 或者你在网上面抄一些文章当作自己写的，你可以悭时间，做学生的你的分数变成可以 很高。成日都是要我们看到犯罪带来的表面的好处，短暂的快感，忘记亦刻意的不告诉我们犯罪带来的严重的后果。还有一件事请注意，蛇从来没有逼夏娃犯罪，他只是提出问题，只是提出暗示，因为蛇知道人喜欢强迫的，犯罪要甘心乐意去做。所以你会发觉蛇向夏娃发出第一条问题，好像都很奇怪的，神是不是真的不准你们吃啊？他让夏娃自己堕入这个圈套里面，他从来没有命令要求夏娃摘这个知识恶树的果子，也没有说你违背神的命令呢。神这个蛇只是叫夏娃相信他说的话，相信魔鬼的说话是我们犯罪主要的原因之一。蛇说完这些说话就走了，好像他忽然间出现也忽然间离开了。我们也都不知道试探什么时候来到的，可能往往当我们最不防备的时候，最成功的时候，最以为属灵的时候，就在那时候试探就来到我们身上。我们要准备成日都会遇到这个试探。第六节，好可惜，于是女人夏娃见到那棵树的果子有三个的特点。第一，好作食物是好好吃的，还有悦人喜爱可喜爱的，这个是令到人看到它很漂亮，很想得到的。食物是针对这个食的方面，这个很漂亮很想得到它是针对眼的方面。还有第三，使人有智慧，这个是针对头脑方面，思想方面。你会发觉当夏娃见到这一棵树的果子有这三样东西的时候，他忍不到了，太好了，他只是看到一些好处，看到一些不听神的说话带来的好处，不单止好吃好看还有很开心，还有是使到他自己有智慧很厉害，这个是那个重点。他要好像神一样什么都知道，他要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结果他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他不单单自己吃，还给他站在他旁边一直看着他被蛇在那里引诱的亚当给他吃，亚当也都吃了。蛇只是一提出一些问题，蛇只是在那里教唆，但是夏娃就竟然听了，并且是即刻就将这个果子摘下来，还有吃了，还有给丈夫，丈夫也吃了。其实这四样东西在第六节呢，是作者用一个很急速变得很快的笔法来讲到夏娃一连串的犯罪的行动，摘下来吃了给丈夫，丈夫又吃了。当人决定要犯罪的时候，很快就会采取行动的，所以人要小心做这个决定，有了决定的时候就会一发不可以收拾了。假如当受夏娃停一停，当蛇讲完这些说话就停一停，当蛇走了的时候他想一想，他可不可以告诉神听？第八节说描写神当时好像每日都去到这段园里面跟他们聊天的，他如果等一等，等到跟神聊了天，告诉神听他那朝早的经历，条蛇跟他说什么的时候，神会不会教他怎样做，怎样面对？可能夏娃出的问题就是他一看到听完之后看到的好处就立刻采取行动，他没有想过求神的帮助。 亚当夏娃最大的错失就是不听话，不顺从。神只是给一条的命令，叫他们不可以做一件的事，但是他们都违背了。一次的犯罪影响是可以很严峻的。我们要学习说不不不，免得一失足性千古恨。撒旦就是用这些诡计扭曲神的说话，加添言过其实，否定神的说话，甚至叫我们怀疑神的动机，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将事实只是说一半而不是说了全部，他的话是半真半假的。我们要用神的说话，用圣经的言语去面对。我们一生都要防备撒旦这些非常隐晦的毒计，免得陷入试探而犯罪。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亚当夏娃犯罪，因为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命令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或者不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我们都会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违背神的命令有很多个原因，有时候我们不记得犯罪的后果是很严重，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犯罪带来给我们短暂的好处，短暂的快感。其实犯罪会令到我们远离神，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会越容易犯罪。我们要小心运用神给我们宝贵的礼物，就可以自由去选择。我们要小心选择，免得选择犯错，以致我们一失足性千古恨。最后遇到试探收，记得不要单单依靠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我们要好像耶稣教导我们的祈祷一样，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的时候犯罪，陷在试探里面，又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愿神帮助我们。